咪我哋一齐祷告，求主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主啊，感谢你俾我哋又有机会嚟到听你嘅道，你嘅圣言。主啊，你嘅话语大有能力，能够改变人嘅生命。主啊，我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个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都能够带住谦卑、温柔嘅心嚟到领受你嘅道。求你的圣灵去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怎样回应这个世代。求你与我们同在，愿意听的、讲的都得蒙你的祝福。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呢，我们一路看到现在第六章了，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教会诞生，一路成长。当中我们过去的五章呢，都看到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教会也面对很多的挑战。最近呢，教牧同工走在一起的时候呢，都谈到一个话题，启福堂呢就来去到第三年了，前面的日子怎样继续去行呢？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呢，好想呢想翻起我哋嘅舞堂窝福堂嘅故事喎，吓咁咧，阿 Doris 成日睇一个台咧，都有介绍啲书啊。今日咧又介绍另外两本书吓，一本系窝福嘅三十周年嘅窝福的故事，另外一本咧就系四十周年出嘅纪念册咁样啦。最近咧，我一起咧好快睇翻呢两本书，特别睇到苏永瑞牧师所写窝福嘅故事嘅时候咧。发觉有一个道理啊，窝福咧由1976年四月成立到而家咧43年嘅时间啦。我发觉有一个道理就系、无论系第一世纪嘅教会或者系窝福堂咧，从来教会都唔系一个真空里边去成长，反而咧教会系神嘅心意系要让教会喺风雨飘摇嘅日子里边咧嚟到去成长。我所谓嘅风雨飘摇咧，系指到教会无论在外面或者里面，都是常常面对不同的挑战和压力和需要。教会懂不懂回应这些挑战、需要和压力，就决定了那间教会能不能够继续去成长。我举个例，当我看到窝福的故事的时候，窝福是1976年成立。80年代的时候，香港经济起飞，社会稳定下来，于是社会里面就出现了一班叫中产人士。于是窝福就跟他们开始了聚会，但是慢慢当教会人数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同时间大家知道80年代都是工厂林立的时代，教会也来自了一班基层人士。这班基层人士来到窝福的时候，发觉不是很适应，因为窝福的文化很西化，那些人说话一句和两句就英文，他们听不明白。于是当时在窝福里面有一个叫做苏恩佩的姊妹，她是创办突破机构，她很鼓吹我们要将基督教的价值观文化要深入普罗大众。她很敏感到当时基层人士的需要，在1981年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批的弟兄姊妹来到新蒲岗这个地方，开始了播道会新福堂。今天你不见刘牧师在这里，因为他都过了去那里讲道。在80年代，香港新市镇发展，有很多新的屋邨成立，于是很多人开始搬入这些新的屋邨。但是当时社会不足够配套资源来到支援这些家庭，于是在这些屋邨里面发现有很多家庭的问题。窝福也都当时看到这个需要，就带着一班弟兄姊妹入到去屯门、彩云村、或者是沙田的博康村，来提供一些情绪支援的讲座，或者辅导的服务、医疗的服务、举办一些亲子讲座等等，甚至亦都喺呢啲地方咧开始咗分堂。嚟到90年代中至到2000年代嘅时候，大家知道97移民潮好犀利。香港经历过98年嘅亚洲金融风暴，然后有一场我哋都好难忘嘅2003年嘅沙士，2007年嘅金融海啸， 香港人出现一个很负面的气氛，各个人人心惶惶，对生命觉得很没有保障，很没有安全感，生活也都很大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回数字的时候呢，就会发觉其实在这些人心惶惶的日子呢，窝福堂的聚会人数呢是不断增长。所谓最黑暗的时间也都是最光明的时间。在最黑暗的时间，藉着谢婉文医生的见证，有很多人看到基督教信仰的正面的信息。于是窝福藉着这个机会举办很多心理讲座，很多情绪支援的讲座，吸引了很多有兴趣的人来去认识基督教信仰。同时间，大家也都知道2000年开始，其实香港也都有很多内地的留学生来到香港的大学读书。窝福也都因为这样去开始了普通话事工。踏入2010年开始，即是我们现在这十年，香港发生什么事呢？最大的就是中港的矛盾是日趋严重。香港社会上引来很多越来越好争议的话题去争论。大家有记得的就是港大的校委会事件、国民教育事件、铜锣湾书店李波事件、2014年的佔中事件，以至最近的逃犯条例的修订事件。香港人面对很大的冲击，其实香港的教会都面对很多冲击。教会里面开始引发很多的讨论，究竟我们经常说的政教分离是什么意思呢？教会应不应该为到这些争议的事去表态呢？信徒又应该怎样去参与，从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些事呢？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香港的教会面对的挑战，也都是一些需要。其实我简单讲了窝福的历史，我觉得窝福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教会在不同的时代都会面对内外不同的挑战。这些的需要你可以说呢，可以引发教会的撕裂，但是也都可以说是带来教会成长的机会。问题就是我们懂不懂得去正视和回应。今天我们看过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世纪里面教会也都面对的一些需要。这个需要可以带来教会的分裂，但是也都可以带来教会的成长。好感恩我们看到使徒好懂得去处理的时候，带来了教会的成长。而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的例子来到在当中有学习。刚才大家读的六章一至七节，讲到当时已经教会成长，仍然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仍然在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之前已经面对外面的一些冲击，就是他们受逼迫，因为彼得、约翰在圣殿的附近去医好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结果带领了5000人信主，引来犹太的公会觉得受威胁去逼迫他们。然后内面在第五章我们看到有亚拿尼亚、撒非拉欺哄圣灵的事件，对教会的圣洁行在真理里面受到妥协有冲击。今天我们又看一个里面的事件，但是很奇怪，虽然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断面对外内的压力，在路加作者写《使徒行传》一直到现在，你发觉对教会的描述都是很正面，发觉有一些字眼经常出现，譬如说听道的人有许多信了，信主的人越发增添，门徒数目增加得很多。即是说尽管一件又一件压力的事件对教会有影响，但是我们发觉教会在这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反而是不断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有问题不是问题来的，个问题是我们懂不懂得去解决，靠着神的心意来到去解决，也都可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今天我们见到一个内部的问题，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将今天的这个分享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解决的，就是究竟初期的教会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十二使徒处理这件事处理得这么好，背后有什么原则我们可以去参考呢？ 他们处理完之后对教会又有什么影响呢？第三就是说，有什么地方启福堂今天可以应用呢？第一、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解经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是关乎到今天的应用。首先去看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回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先。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第六章第一节。嗱，呢度讲紧咧，当时嘅耶路撒冷教会咧系面对紧逼迫嘅，但系咧圣经话俾佢听咧，越逼迫咧，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教会越受逼迫咧越增长，亦都系因为门徒增长呢一个原因咧，带来咗一个问题，就系话咧有讲希列话嘅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咧佢哋喺日常嘅供给上边咧忽略咗佢哋嘅寡妇。嗱，呢个问题咧，你可以话系一个好问题 ，good problem， 因为咧人数增长咗，先至会产生问题。就好似咧启福而家咧都系一百人到聚会啦，但假使间我哋有一日已经去到140人嘅时候咧，我哋就发觉唔够地方坐啦。咁你话呢个系咪一个 good problem？ 系一个好问题。如果教会唔增长，就唔会有呢啲问题啦。所以咧喺呢度我哋睇到咧，唔系话有人去犯罪带来一啲问题，你可以话咧神容许呢啲事发生，系要让教会咧识得学习点样去处理、去成长。咁咧要解释下背景啦，就话咧当时喺耶路撒冷嘅教会里边咧，有两批人咧聚会紧嘅。第一批咧就系讲希列话嘅犹太人。嗱，呢班系咩人呢？就是他们是不嬲咧，都是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居住的犹太人。他们主要的语言咧是希腊话，但是咧很多犹太人都有一个观念咧，就是咧佢哋好想咧翻去耶路撒冷的地方中路噶。我哋三月份嘅时候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咧，我哋发现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东门那边咧系好多坟墓噶。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相信尼赛亚第日是会在那里降临，所以他们很想中老的时候是回去耶路撒冷。但是这些在巴勒斯坦以外回来的犹太人，他们是没有什么亲戚在耶路撒冷，也可以说他们是比较穷的。但是有另外一批人，就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是土生土长在巴勒斯坦地居住的人，他们讲的是用阿兰文，他们用的是希伯来语的圣经，他们经常出入圣殿，因为文化语言的通讯的缘故，他们很多时间第一时间会收到消息。据估计，当时在那个时间里面在耶路撒冷居住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大约有 10-20%， 即是说他们都是属于少数。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一起聚会了，两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呢就一起聚会。以前呢可能他们有分开，有希腊话的会堂，有希伯来话的会堂聚会。还有一件事呢想大家去分享呢，就是在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呢是一个贫富悬殊得很犀利的地方，穷的人很多，很多孤儿寡妇，他们呢都需要被周济。大家知道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旧约圣经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告诉他们呢一定要呢去关顾那些呢弱势社群。在出埃及记第22章都讲到咧，不可苛待寡妇和孤儿。若你确实苛待他，他向我苦苦哀求，我一定会听他的呼求，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好惊噶，即系咁样凶法咧，所以犹太人咧真系会关心嗰啲弱势社群嗰啲孤儿寡妇。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本身已经长久以来设立了一些很完善的制度去看顾这些孤儿寡妇。 佢哋每个星期咧会派食物啦、派衣物啦俾嗰啲嘅寡妇。大家知道咧，犹太人嘅社会咧，即系如果个老公过咗身嘅时候咧，其实当时嘅女人咧系好惨嘅，即系唔系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女人赚钱咁多，男人咁样噶嘛吓。咁所以咧，佢哋咧即系需要做救济嘅。咁佢哋每个星期咧都会派食物啦、派衣物俾呢啲嘅寡妇，而且可能每日咧亦都会咧有啲不时之需嘅时候咧都会供应佢哋嘅需要，就喺呢度咧第一节所讲到日常嘅供给上边啦。亦即系话咧，教会咧当时都有一啲慈惠事工嘅。咁但系呢一班嘅寡妇咧信咗耶稣之后咧，可能当时嘅犹太会堂咧觉得你已经信咗耶稣咧，佢就唔再接济你啦，又或者呢一班嘅寡妇，佢哋自己信咗耶稣之后咧，都觉得唔想再去会堂嗰度咧被周济啦。咁但系因为文化语言嘅障碍咧，于是咧似乎呢一班讲希腊话嘅寡妇咧就被忽略咗啦。嗱，忽略呢个字咧系一个好中性嘅字，唔系讲紧有人犯罪去做啲乜嘢，可能系讲紧系睇漏眼啦，或者一时咧关顾唔到咁多。但是在经文里面告诉你们，似乎这个情况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你可以说，其实这些很小事，就是寡妇的需要被忽略，为什么要记载在圣经里面呢？二千年之后都还要看这些情况？不是，弟兄姊妹，原来忽略这个寡妇需要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会带来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究竟他们有没有践行他们所信？对于一个来自很强的犹太教的背景的教会来说，他们有没有周济孤儿寡妇呢？其实是表达他们是不是一个敬虔的标记来的。之后的雅各书都有讲到，在神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对于雅各来说，你有没有看顾孤儿寡妇呢？是表达紧你是不是真的行紧你所信，信心和行为是要一起。你说你的神是爱的神，为什么你隔离那个寡妇有需要你都不去看顾呢？你是不是真的表里一致呢？就好像今天回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今天我们常常都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基督徒信了耶稣，我们有没有践行我们所信，就是说在地上去实践这个社会公义呢？ Social justice 的问题。信耶稣，我们经常都说，因信称义，是不是？义，就是说现在你已经被宣称了一个义人了。义的意思呢，就是说正确，就是说你除了拿了天国一个入场券，永恒的身份和耶稣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义的关系之外，其实我们在地上都有责任去活出一个义的生命，正确的生命，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朋友、邻舍、同事，甚至社会，都要活出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关心社会是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周遭所发生的事，因为相信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是历史的主，祂是掌管所有的政权。我们有责任去关心、去了解，和想怎样可以在地上活出一个公义的关系。另外一方面，除了说他们有没有供给寡妇需用影响他们的见证之外，第二就是影响教会的合一和成长。这里说到这一班，即是他们已经一段时间忽略了这一班的寡妇，导致他们发怨言。发怨言呢，原文的意思是说三道四，在背后呢议论纷纷。你看这个字呢，发怨言呢，在旧约里面呢，经常就是在以色列人去漂流旷野四十年的时候，向摩西发怨言，经常会出现。同时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在腓立比书和彼得前书都有出过这个字，发怨言都是跟教导教会合一有关。你发觉，咦，原来寡妇的需用被忽略，原来慢慢地已经成为教会合一的一个危机。还有， 而家咧似乎咧都影响到咧，因为要供应呢寡妇嘅需要咧，搞到使徒咧分身不下咧，唔能够专心去传道同埋祈祷、哦，以至咧影响紧咧佢哋能唔能够完成咧教会嘅核心使命，就系传扬天国嘅福音。大家仲记得咧，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边，耶稣去为教会祈祷嘅时候咧，有两点系好重要嘅。第一，他为到教会能够用真理能够使教会成圣去祈祷，即是说耶稣觉得教会的圣洁是很重要，所以不断去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亚拿尼亚撒非拉的事件是挑战着这件事。第二，耶稣更加的就是为教会能够合二为一去祈祷。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供应寡妇的这件事上面，教会受到挑战，所以必须要去正视。讲回我们现在，我们未必现在香港的教会有这个需要去供应寡妇的需要，是吧？因为香港的福利网都遮盖范围都很广的。这个供应寡妇的需要可能是当时的处境性的需要。又不是好像五十年代大家都好年轻，可能没什么经历过五十年代。教会呢是派奶粉的年代，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我阿妈呢未信主，她都说那时教会呢派很多奶粉，真的很好啊，这样。现在又未必需要派奶粉。但是现在呢，我们香港的教会呢同样都是面对很多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去忽略呢？例如香港很多新移民，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很需要适应，他们的子女要学广东话，要学英文。香港人口老化的问题，面对很多独居长者有孤单的问题，长期病患的问题。香港近这十年都出现很多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子，父母照顾他们其实是很大压力的，他们很需要情绪的支援。香港的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单亲家庭也是很普遍的事，父兼母职，母兼父职，担子也是很重。我们面对这些需要，我们的社会这些需要，我们教会有没有忽略呢？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但是我们又没有在生命的里面来到践行爱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呢？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回到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的需要不得到满足的时候，被忽略的时候，都会影响到合一的。当然最近就是香港教会时刻都讨论，教牧同工成日都讨论的，就是信徒应不应该怎样去回应社会的一些争议的议题呢？我们还是不是应该要躲在政教分离这个招牌的后面呢？弟兄姊妹怎样在社会上去活出社会公义呢？我们应该要怎样从信仰的角度来到回应呢？就好像启福，我们差不多迈向第三年的时候，教会的增长里面，教牧同工发觉都开始在开会的时候都讨论到有些需要呢，我们都要正视。例如大家有没有发觉譬如每个月的亲子崇拜的时候呢，来的小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就开始发现呢，其实真的不够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了，特别幼稚级的老师。又或者我们都想到呢，我们要不要部署第二堂的崇拜呢？如果我们部署譬如晚堂崇拜的时候，我们侍奉人手又够不够呢？又或者团契不断去增长，我们又够不够查经组长去带领呢？再说一次，这些都是 good problem， 教会不增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却是我们神要我们去面对的需要。那么多需要呢，如果全部都是教牧同工去做呢，就两个字而已，死得。就上个礼拜我讲 burn out， 肯定第一时间我们三个死了先。但我们看一看呢，使徒他们怎样面对这些需要。请姊妹帮我读二至六节好吗？二至六节，请姊妹。 好，唔该晒。嗱，首先我哋睇到咧，使徒佢哋系正视呢个问题嘅本质。嗱，呢度讲到讲希腊话嘅寡妇，佢哋需要被忽略。使徒听到嘅时候，佢哋唔系用一个属灵借口去压抑人嘅肉身需要。佢话：，唔使理咁多啦，总之我哋传扬主嘅福音，吓，我哋继续传福音。佢唔系，佢睇到呢个需要嘅时候，佢哋系正视，即刻睇到十二使徒叫晒所有嘅门徒嚟开大会。相信是信耶稣所有的会众，他们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他们要正视这个确实是教会里面一个要处理的问题，而且是即时回应。他们一方面去遵行大使命，另外一方面他们都遵行大诫命，行公义好怜悯。他们关注属灵的需要，同时间也都关注肉身的需要，就好像主耶稣在世上一样。但是他们看到自己有不同的侍奉的呼召。我们之前一至五章的里面都看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是繁物公用的。就是他们将自己的田产卖了之后就将钱拿出来。有几度都讲到他是将钱放在使徒脚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负责分派物资和这些钱给不同的人的责任是担当在十二使徒的身上。如果人少的时候都还 OK， 但现在讲的教会有几五千多人，5000多人就不是一件小的工作，就好像安排20人的爱言和安排120人的爱言是很不同，即是20人一两个人可以搞定，安排82人呢就不是讲笑。但是他们有智慧去想到，第二节里面就讲到，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不合宜这个字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不合宜是不啱，是不啱的。他们很清楚看见自己的优先次序，他们清楚自己的首要呼召是去作使徒的即时侍奉。我想大家留意侍奉这个字，侍奉这个字大家在和修版，即是你印在程序表里面的圣经就只是出现在第4节，但是其实在原文这7节的经文里面有3次出现了侍奉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就是在第1节，就是讲到日常的供给的侍奉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二次出现是在第2节，我们撇下神的道的侍奉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第三次出现就是印在程序表，就是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这7节的里面已经出现了3次这个侍奉，但是这里是讲的有2种不同的侍奉。第一种侍奉是供给寡妇的需要的侍奉，第二种是传扬主的福音和祈祷的侍奉。门徒很清楚看见自己的首要呼召的侍奉是传道和祈祷，不是说供应饭食是差一点的侍奉，只不过是不同，都是很重要。于是他们决定在这个优先次序底下，他们决定要委派人去到做这个供应饭食的事。于是他们在行政架构上面就选了7个人出来。那你问我为什么选7个，为什么不是8个，不是9个呢？这样，那我估计他们应该是跟当时的犹太人源远流长的一个制度，因为在工会或者他们一些集会的里面，他们很多时候都会选7个或者70个领袖出来的，那所以他们选了7个。这个就成为了日后第1世纪的教会的架构，即是执事。但是当时这些不是叫执事。我想大家留意就是他们选这些7个人的条件。他们这里第3节里面讲到，这些人的质素就是要什么？要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选出来的领袖有3大要求。好名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在平时的行事为人里面是经过试验证明他是一个成熟的人，属灵成熟的人。 第二就是这个人是满有圣灵的智慧，即是说这个人他是愿意随时敏感圣灵的引导去作出合适有智慧的判断的。第三就是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事，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气。其实我们看到圣灵彰显出来通常都是两大类的，圣灵彰显出来就是能力，第二就是智慧知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嘛。大家发现呢， 他派饭的嘛，这些人即是他负责供应这些寡妇的需要呢，圣经没有讲到呢他们是要来自社福界啦，又没有说到呢他们是有组织能力啦，懂得摆台啦，没有、哦、他反而呢是重点是放了在属灵的品格上面。因为他们看即使是供应饭食的侍奉都是一个服侍神的工，他们看重是属灵的品格。还有大家留意这七个人的名字，其实那些我 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但是他们全部的名字都是希列名来的，就是说这些人是可以跟那些寡妇可以对到口的，沟通到的。有两个人的名字大家我想大家特别留意，第一个放在第一个就是司提反，第七章会再出现这个人的，他就是第七章的主角，死了殉道，但是他不是因为派饭死了，他是传福音死了，就是说这些人他不是只派饭的，他同时间都同时去传福音，他是因为传福音而殉道，甚至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是腓利，腓利就在第八章会出现，他跟一个太监去传福音，他又是传福音，第八章出现的时候不是讲他管理饭食。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初期教会去到这个阶段，第六章这个阶段进入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就是什么呢？侍奉的工作不是再只是停留在十二个使徒的身上，而是神明显地在这个时间兴起更多人去担当侍奉的角色，以致教会可以继续去成长，福音可以继续被广传。因为当使徒拣了这十二十七个人出来的时候，按手祷告差遣他们之后，他们就可以继续专心去传福音去祈祷了。所以第六章第七节，路加完了这件事之后给了一个的 comment， 给了一个的评语，我们一起读第六章第七节好吗？这里是一个事工报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六次有这些类似这样一句的事工报告，这里第一句，这里讲这个事工报告的里面有三个事情是不断发生的。第一个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不断兴旺起来。大家留意，他是讲神的道兴旺起来，不是教会不断兴旺起来。而且呢，这里讲的是神的道是个主角，而且是主动的。更加精确的呢，就是神的道有没有一路被传开，不断去结果子。当我想到这里，我想起耶稣的撒种的比喻，他讲到撒到不同的土壤，撒到好土的时候，种子神人听了神的道的时候会结果子，不断的增长，讲的是质量和数量的增长。第二件事讲的会不断发生的，就是门徒的数目是不断增加的。第三件事发生的，就是祭司，祭司是不断信着耶稣。祭司是什么人？是一些宗教的人士，是吧？但是大家留意，祭司前面没有个大字的，不是大祭司，是普通祭司，他们是不同的。这班祭司是基层人士，他们不是长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他们是每年 按班次咧，两个星期咧，去到圣殿里边咧，去当值嘅。而佢哋咧，同大祭司咧，大祭司系属于一啲权贵人士喺公会里边啦。佢哋咧好多时咧，嗰啲十一奉献咧，都会俾大祭司咧剥削。所以咧，其实本来佢哋已经咧同大祭司之间咧系有张力噶啦。而家讲紧咧，呢啲祭司都听咗神嘅道咧，信咗耶稣，以至咧引起公会嘅注意。嗱，可以好简单嚟讲咧，路加呢一个六章七节嘅报告咧，系俾个 like 一至六节所发生嘅事嘅吓，即系当前本来系一个危机吓，可以造成教会分裂，但系使徒好有智慧去处理得恰当。他们去正视的问题，去看到不同的侍奉的呼召，他们在行政架构上作出改变，委派合适的领袖，以至到神的道越见兴旺。在这里我看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归纳到就是一个属灵群体，他必须要敏感当时处境里面一些需要，作出适时的回应，以至教会可以继续增长。对于启福堂今日我们有什么的应用呢？我给大家应用就是，我们其实都要学习敏锐和回应群体内外的需要，以至福音越见兴旺。我给大家有三点想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正视问题，令到危机变成转机。刚才开始的时候都讲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由第二章到现在都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成长，面对外面内面的压力，但 是越有压力是越成长。我们看到路加笔下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断增长，原来这些问题都是在圣灵的容许底下去发生，为要教会学习去成长。教会要学习依靠神，依靠神的道来去面对。耶稣基督都曾经讲过，他结果子的枝子他会去修剪，令到他结果子更多。我想教会都是要不时要面对修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对准上帝去面对这些问题。2014年的占中事件呢，对于香港教会其实是很大冲击的。最近成日都讲冲击这个字，即是讲到厌晒。对于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教会面对很大压力，甚至大家都知道都有人有群组，有人离开个群组，带来嗌交撕裂的情况。其实这件事之后，教牧同工很多都聚在一起来到去讨论，还有很多的祷告去反省。其实教会应该要怎样去面对这个时代呢？我们面对政治的议题，社会的议题，究竟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寻求神的心意，可以来到去教导，帮助弟兄姊妹懂得用信仰来到去回应呢？所以虽然是一件危机的事，好像是危机的事，但是其实也都是让教会成长的机会。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应用就是，我们要去回应需要，去实践福音。第一世纪的教会正如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都不是在一个真空里面去成长，不是空降，不可以独善其身，不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当时的社会对于第一世纪的教会是怎样评价的？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说当时的百姓却尊重他们，就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在社会上是践行这个福音，他们有周济这些的穷人，有去照顾孤儿寡妇，甚至将来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有饥荒，外邦的教会去筹钱，去捐款，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居民。今日我们的香港的教会对于社会又有什么责任呢？是正面还是负面呢？我想最近就正面多一点了，之前都是比较负面的，因为都是觉得教会比较离地， 信仰私有化啦，成日都聽到呢啲 term 噶啦。成日咧就係掛住喺四埲牆入邊咧祈禱啦、默想啦、退休啦、讀經啦，係嘛？查經啦咁樣嚇，似乎唔能夠喺社會上邊咧有啲咩嘅好彰顯到道成肉身呢一樣嘢啦。我哋睇到初期嘅教會咧，佢哋對社會係有震撼、有影響力嘅時候，或者我哋都需要去諗一諗咧。其實未來嘅日子，我相信社會嘅議題會不斷係好多嘅。弟兄姊妹，我諗我哋真係要學習咧，去關心社會嚇。即係我諗今時今日咧，我諗我哋都唔會唔睇報紙或者唔即係手機唔睇新聞啦嚇。我諗我哋最起碼要做嘅咧，就係為社會嘅事祈禱咯嚇。即係我都好贊成咧，就係牧師講，即係我哋一路睇新聞，一路祈禱學習嚇。好似前幾日咧，我見到有個17歲嘅少女啦嚇，因為販毒咧判咗監17年。因為佢咧運毒啊，佢運咗好多嚇。咁我心諗，哇！佢個前途點算咧？所17年。心里边即刻为呢个女仔祈祷，吓求主怜悯佢人生，求主怜悯佢前面要去，即系佢要去行嘅路咯，吓咁佢都好惨嘅，佢一个家庭环境都系唔好嘅，吓即系我谂我哋第一件事学习，即系去睇到新闻，唔好净系得个闹字咯，吓即系学习即刻祈个祷，吓即系唔知靓定唔靓啦，吓即系祈个祷，吓同埋咧求主俾我哋有智慧去回应咯。怎样去？另外就是我们遇到一些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都是有责任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当然是和平理性，防止这些事继续去腐化下去。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有更加不同的呼召，觉得我要主动一点去到一些公共空间里面来到去发声去表达，譬如可能在网上啊，或者在一些论坛啊，或者在一些报纸里面去写文章去表达立场啦，甚至有些人会选择去参政啦，譬如进入政府的里面呢去改变一些政策啦，又或者有些人呢可能会做反对派啦，就对政府有监察的作用啦。不论用什么方式都好呢，我想我们最基本呢是要关心咯，还有要祈祷咯。但是可能每个人在神面前有不同的感召，不同的感动，就好像这里12使徒，他们的感动是主要是去传扬主的福音，也都有人感动起来去做管理饭食，可能有不同的感动去参与不同的侍奉去表达。第三，我更加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被差遣令到福音兴旺，就好像这7个人，他愿意被委派去处理了教会这个本来可以是一个危机的事情呢？回应这些需要呢？这7个人被委派是第一有需要啦，第二他们懂讲希腊话啦，第三他们有成熟的属灵生命品格啦。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可以怎样好独特地摆你在一些位置里面来到去回应一些需要呢？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的恩赐能力，有没有可以回应到我们身边一些需要呢？另外我们有没有特别去预备自己的属灵生命来到去回应呢？ 我想说就是在这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黑暗势力越来越强，我相信我们应该怎样好好预备自己的生命来回应的时候，我想到有3点。第一，就是我们真的我们经常都会接收很多不同的讯息的，很多真很多假，其实有很多是跟圣经违背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分真假呢？最重要就是你知道什么叫真，就好像你怎样教那些银行职员去分那些是真银纸还是假银纸呢？它是千变万化的嘛，银纸会出得，你唯一就是叫它摸熟真银纸是怎样的咯。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好好扎根自己嘅思想价值观喺真道喺神嘅话语里边，以至到我哋唔好摇摆不定咯。第二样嘢，我想大家多啲真系去操练，就系我哋多啲学习喺神面前去安静祷告。去等候，去明辨那些是人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我们等候上帝的差遣。第三方面，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会带领我们随流失去。我相信第三方面我们要操练，就是要有肢体的支援。弟兄姊妹的支援是很重要。以至到我们不要给很多人说这个咦好似系、哦，又系、哦，我哋要紧紧嘅去结连，以至到我哋能够互相提醒。啊，呢啲唔啱嘅，小心啲咁、哦、样吓。同埋我哋其实都好需要人哋守望我哋嘅生命咯。三样嘢吓，都系嗰样嘢，就系、是、圣言、圣灵、祷告啦，同埋咧圣徒吓，好容易记得圣言、圣灵同埋圣徒三样嘢。提摩太后书二章廿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预备自己行出各样的善事，我们就要自洁。我相信呢，神呢成日都会用在合适的时间里面呢去安排合适的人呢在合适的地方里面去回应一些需要，将那个危机化成转机。南非的曼德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德国的潘霍华，或者我们不觉得自己那么伟大好像他们那样。我呢就想分享最近呢在我身上发生两件事呢，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上帝都在鼓励我呢，原来你真的不要看重，即不要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好像很微不足道这样咯。第一件事呢，就是刚刚过个礼拜发生的。咁样有我搭巴士啦，晏昼嚟嘅，咁个巴士唔系好多人，咁咧我就上咗上层搭坐啦。咁我要落车嘅时候咧，我就落嗰个巴士楼梯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咦争啲跣亲只脚，因为咧我踩到一啲好软嘅嘢。哦，原来咧喺我个楼喺个楼梯嗰度咧，有人咧摆咗樽水喺度。咁咧碌下碌下咁样咧，我争啲跣到。咁啊即刻就心里边咧都有啲猛整吓，边、啊、人咁样摆啲咁样嘅水，摆樽咁嘅嘢喺度噶，咁咪跣亲人咯，系咪？咁我即刻就拎起咗樽水啦，但系咧我都衰衰地咧，不以为意，我就劈咗喺即系摆轮椅嗰度。但我心里边咧，圣灵即刻感动，咦唔好喎、啊！一间如果我啲阿婆或者阿伯上车嘅时候，你知巴士碌嚟碌去噶嘛，咁样会撞亲人噶嘛，或者会跣亲。跟住咧，其实嗰樽水好污糟嘅，即系好多人踩过啦。咁我就即刻拎起佢啦，咁就谂住落车咧就抌咗佢。咁啊，落車嘅時候咧，我就睄見到咧，即係我唔係特登睄佢啊，就係我嘅眼簾裏邊見到喺個關愛座嘅附近咧，有一對父子坐咗喺度。咁咧，我見到個爸爸咧，突然間咁樣向住我，like，跟住我咧就覺得好尷尬嚇，乜原來我做嘅嘢有人睇到啊咁樣。咁呢個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是我都喺小组有分享过咧，就系、是、最近香港发生嘅呢一啲事咧，喺我嘅屋企人嘅 WhatsApp group 里边咧，就有啲嘅讨论。咁咧，六月九号同埋十六号嘅游行咧，我屋企人咧都冇任何嘅发声嘅，即系喺个 WhatsApp group。咁我首先讲下，我屋企人全部都未信主。咁到直至到咧。最近呢有示威者呢，大家有看新聞知道呢，就開始呢去包圍這個警察總部啦，那就即都引來一些衝突的、啊、我的家姐呢就開始在個 WhatsApp group 裡面呢就吵了，就鬧了這樣啦。那跟著呢我的哥又開始了吵了這樣鬧了。那跟著呢我就當時呢我就都心平氣和嘅，咁但我就回應咗一句咯，我話係咯，即係我話希望咧都唔好再有咩流血事件發生，因為嗰時已經係過咗6/12啦，我話香港都付唔起呢啲代價啦， 不過咧，我諗我都會為即係嗰啲嘅示威者同埋警察咧，能夠克制和平理性咧嚟到去禱告啦。嗱，平時我出呢啲 WhatsApp 咧，我屋企人係唔會回應嘅，嚇唔理我繼續討論第二啲嘢。但係咧，我出咗 WhatsApp 隔咗兩分鐘，好簡單咧，我阿哥咧即刻就出咗個 WhatsApp 回應喎，我多謝你咁樣喎。跟住又係令我好驚訝嚇，乜原來我講嘅好微小嘅動作。原來咧係會有人回應嘅喎，咁樣嚇，或者我講呢兩個例子，唔係我去誇耀我自己做咗啲咩，而我想睇到係神原來咧，即係我想鼓勵弟兄姊妹就係、是，原來我哋做一啲好微小嘅動作咧，只要你係即係為咗公義或者為咗神嚟到去發聲嘅時候咧，原來係有人睇到嘅，係會有人咧去感謝嘅咁樣咯嚇。我開始的時候咧講咗窩福嘅故事啦，其實我諗啟福嘅故事咧係要一路寫落去，要行落去。即係喺咁風雨飄搖嘅日子裏邊，上帝叫啟福點樣去成長咧嚇？我都好想鼓勵弟兄姊妹咧，我哋同心去為到我哋嘅教會去祈禱，求主幫助我哋敏鋭呢個時代嘅裏邊，我哋點樣去回應一啲嘅需要。或者我哋未必个个需要都可以回应得到，但系可能上帝摆咗喺我哋心里边，有一啲嘅需要系我哋要去回应嘅，吓。可能喺里边我哋就系一个成长嘅机会，亦都求主帮助我哋成为上帝可以合用嘅器皿，嚟到喺呢个黑暗嘅里边去发光。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主，因为其实我哋系好不配。我哋自问生命里面都有好多嘅唔讨你喜悦，或者自己都带住满身嘅伤痕，好多嘅罪性嚟到你嘅面前。我哋真系唔敢讲话自己可以点样改变呢个世界，但我哋只系恳求上帝，你俾我哋有一个柔和谦卑嘅心，我哋学习去倚靠你，靠你嚟到去。面对这个世界，特别在这个纷乱的社会，我们真的很需要靠你去作和平之子。求你这样去用我们，差遣我们，也都求你帮助我们各人在你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呼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